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继续跟各位谈这个《圆觉经》普眼章啊。这个《圆觉经》普眼章是第三章。那么普眼章是由普眼菩萨向佛请问所谓的修行见次的问题。那么这个修行见次呢，佛就回答啊，从前面到现在呢，佛所回答的呢是主要是以这个二空观，就是人空跟法空，以及法界三观为这个佛回答这个次第的内容。在上一次的《圆觉经》的我们这个说这个普眼章这个所谓修行次第的时候，我们也讲过，这个我们说佛法的修行呢，是始从菩提心，终至于成佛，佛智的无分别智以及后得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是菩萨的52个阶位。那么52个阶位呢，我们说是整个的52个阶位的菩萨的内容，就是菩萨的6度。那么有的经典里面呢，是着重在前5度的大悲心的开展，有的经典呢是着重于第6度般若波罗蜜的开展。那么我们这一部《圆觉经》呢，所开展的这个修行呢，就是属于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思想。法界三观的思想呢，它就是整个般若波罗蜜的开展。那么这个法界三观呢，是由度顺和尚法界观门里面呢标举出来的思想，那么宗密大师呢完全的把它采用在我们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呢看到这个真空觉相观啊，我们呢真空觉相观讲过了啊，我们现在讲这个理事无外。好，请各位呢看这个经本啊，25页前半页最后一行啊。我先把这一段理事无外的经文念一下啊。善男子，觉性遍满，清净不动，原无寂故，当知6根遍满法界，根遍满故，当知6尘遍满法界，尘遍满故，当知4大遍满法界，如是乃至陀罗尼门遍满法界。这边的话呢，这一段它很精要啊，它只是讲到就是说呢，6根6尘遍满法界，乃至啊一切陀罗尼门遍满法界，就是说宗密大师的注解呢，他谈到一个重点，就是 前面所讲的决心不动啊，前面的经文里面呢讲到这个啊，四大不动物决心平等不动啊，这个决心不动，他说他还是属于真空觉相的这个境界，就是属于还是属于真空观的这个层次，就是法界三观里面第一观。那么这一边的话呢，讲到六根遍满法界，六尘遍满法界，那么乃是陀罗尼遍满法界的话呢，他就是说这个宗密大师他讲就是说，说只及理之诸法呢，于理不异故，一一自变法界，不同前门末体，色归理中，故此名理是无外也。那么所以呢，他这边讲就是说，前面的话呢还是以这个觉性或是以空呢来摄，来什么来摄这个诸法，可是这边的话呢可以说一一处啊，一一尘中皆有一切法啊，皆能够显现一切什么呢，所谓的根尘乃至一切陀罗尼门啊，所以呢这边就是呢，就是一理上一事上皆能够显现一一诸法，这边的话呢这个理事无碍呢，它的重点在强调这个事法，就是一法上面呢都有能够显出一事法啊，不像这个真空觉相观呢，它这个是以这个觉性，也就是以空来摄于这个诸法。当然啊，就是说如果放到华严的这个法界观门里面呢，他讲的比较细腻，宗密大师这边也有讲了啊，他说据法界观门的话呢，这个是理事外有十门，我把它念一下各位看一下，就是还有他是怎么样分析这个，他怎么分析这个理事外的啊，他说一是理便于事，第二是事变于理，第三是一理成事，第四呢是事能显理，第五是以理夺事，第六是事能引理，第七是真理即事，第八是事法即理，第九是真理非事，第十是事法非理。他说我们这边所谓的遍满法界是他这边所讲的事遍于理，那么他这个十门的话呢，他是十门分开来解释是十门啊，其实这十门是同时存在的啊，也就是说法界观门呢，因为它里面所含的这个思想呢是交叠回护的，是重叠在一起的思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法界观门这个十三观的话，它本身就是什么，就是空中有有，有中有空，空有相明，空有无碍的这么一个思想，所以它是空有之间，就是理事之间的话呢交互的相叠的这么一个思想。所以呢这个杜顺和尚呢用这个十门来解析这个理事无碍，他用十门的这个十门这个他的作用，就是因为这个 里四五外以及四十五外呢，它本身呢、啊，它就是一个用交互重叠这么一个思想来表现了这个法的这种，就是真理，就是法性的这种呢重叠的这种无碍性啊，主要是讲它的这个无碍性。因为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相的话呢，都是有碍的。比如说，你看这个笔，白色的笔就跟蓝色的笔呢，就不能够互相的重叠。它就什么呢？它就互相的占有时间跟空间的关系呢，就互相的隔碍。那么我早上的话呢，有跟各位讲过，就是呢我在讲永嘉集的时候呢，我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呢，就是永嘉大师呢，他在理事不二的这个理论当中的话呢，就谈到这个变体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这个体呢是佛法的一个关键点。这边所说的变体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法体，也就是法执。这个法执呢，从法相上面来看，它就是法执，就是法体。从我们的心上来看呢，就是根尘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把这个法执消解掉，我们就永远不能够突破这个所谓真理的这条界限。所以佛法的一个基本的最根本的问题呢，就是在突破这个法执。所以我早上呢在讲到永嘉集这个变体这一段里面，我特别提出来，就是说不只是永嘉集这个变体，唯识讲的迷义之变，迷义互为客，这是四大乘人讲的。般若经里面讲的三假，名假、法假、受假，以及中观讲的，还有这个成人讲的三假里面，应成假、相待假、相续假，他们都是什么呢？落实在这个所谓的法的真实与虚假的问题。那么突破了这个法的这种真实性，把法的这个真实性一突破以后，法体不真实，法体不真实以后呢，这个时候一切法它的真实性消解以后，这个时候法与法的这种隔碍性就消解掉。我再重复一句，就是呢，法的真实性被消解了，我们说这是所有的佛陀的教法里面呢，每大经论都要谈的这个问题，唯识的迷义的概念，般若经的三假的概念， 诚实论、中论的三假的概念，啊，永嘉所谈的变体的概念，它都是在消解这个法体，像我们讲的说，十二缘起的六根六尘的六入的这个问题，还有《楞严经》里面讲的说，一根解六根解，起信里面讲的三息六出，它都是在消解这个根尘，也就是法执的问题。那么当这一个法执的问题呢消解了以后，我们说法体的真实性被消解了。当法体的真实性被消解的时候，那么法与法之间的隔碍就突破，这句话各位注意到，法的真实性被消解了，那么法与法之间的隔碍就突破。那么法与法之间的隔碍性突破以后，这个时候法与法之间的互相的融摄性就产生了。那么这个融摄的问题呢，跟尘乃至于一个围城跟一个须弥山，一念跟这个无量劫，它之间的这种隔碍性都突破啊。因为我们刚刚讲法的体系呢被消解以后，法与法之间的隔碍性没有了，所以一切法与一切法之间呢都融成一体性。所以呢这个时候宇宙间的一切的万物都消归于融摄在一起，所以呢智者大师有一念三千的这个思想，不只是一念三千呐、一念阿僧祇劫都可以啊，一念就是一切，一即一切都可以成就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的隔碍性消解以后，一切法都重摄，都没有隔碍，都互相的融摄。那么这一个一切法与一切法之间的隔碍性解除以后呢，互相融摄，这个融摄这个境界呢就无量无边的开展。那么在叙述在分解这么一个一切法与一切法融摄无碍这么个思想当下，也就不止三观了，理事无碍事实无碍呢就不止这两个问题了。不过就是说呢，我们的思想里面无非就是理跟事的概念，所以借个理跟事的概念呢，然后把这个纯理理跟事的互相融合，然后事跟事件融合呢，这么三个层次的概念呢把它架构出来，所以变成了三观。其实究竟而言， 没有所谓的理法界，也没有觉理是爱法界，它全部都是呢一切与一切交融无碍，也就是说只有一个事事无碍法界，理事理无碍法界，理事无碍法界只不过是我们了解不同的进入的了解的层次而已。只要一旦根尘消弭以后，一旦法性法体的这个独立性法体的这种呢执着性消解掉后呢，我们说一切法与一切法相融合，那么这个境界呢就不是语言文字所能够表述的，因为我们的语言文字呢始终是落在法与法的体是各自独立各自隔碍的一个概念里面，法与法的这个存在独立性呢消亡这个概念里面，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语言里面是感觉不到的。所以语言文字呢表示出这个所谓三观的思想，它还是一个语言文字，那么真实的境界呢还是必须要我们亲证方能了得，不是就是就语言文字上面的方便性呢啊，我们把它解析成了三观的思想。我刚刚讲了这么一段话，主要在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到就是说关键处还是在于什么呢，对于法的法体的破执，法体的执一破以后，法体的执一破尽以后，一切法与一切法的无隔碍性自然展现，那么法界三观呢也自然开展，我们去理解我刚刚要讲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个理事无碍法界以及事事无碍法界呢，我们仍然是必须要回到什么呢，回到法的实体性消解这么一个概念里面来观察，来思维，来观察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法界呢他们的开展其实仍然是基于法的实体性的消解，从这个地方呢串联开展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以前几次上课里面讲到，就是说当法的实体性消解这个概念存在的时候，单纯的就法的实体性概念实体的消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证得佛的无分别智。那么法的实体性消解以后， 一切法与一切法的实体性消解了，一切法一切法就融摄成一法，一切法与一切法融摄无二无别的这么一个境界，这个就是所谓的后得智。这就是从缘起边来谈法性，那么这个也就是法界三观里面的理事无外跟事实无外的思想的开展，也就是天台宗智大师一心三观一境三谛思想的开展，也就是智大师所说的不可思议境，也就是华严经所描述的思想的理论。维摩诘经里面所讲的戒子那须弥大海树毛孔的思想，都是从这个所谓的一切法与一切法相融摄这么一个缘起的概念开展出来的。我们刚刚讲这一段啊，可以说是希望把理事无碍以及事事无碍这么一个重重无尽的法界观，一个所谓的庄严奥妙神圣的这一个华严法界的思想，我们再把它简析简单化去收摄，再把它简单化收摄的什么呢？到什么呢？到法的空性上面来看。那么这样子来看呢，我们会对于法界观理事无碍事实无碍呢会有更深刻的了解。我们从这样去看呢，就可以把法界三观穿成一条线，把法界三观的关系呢厘清，也就是法界三观其实它是一个观，它不过是呢在不同层次的解说，当然呢这个杜顺和尚他也讲了，这个法界三观其实他就是不同的层次的解说，他也说得很清楚啊，就是我们跟各位这样说明一下呢，大家了解到啊法界三观是如何的去掌握它，还是落实在我们所说的法体的解析，从这个角度再去看缘起的开展，那么就不会觉得好像这个事事无碍的法界是一个遥不可及或是一个很玄很远的一个概念。好，我们呢把这个法界这个理事无碍的这个概念呢，事事无碍的概念，它背后的这个跟我们所谈的这个缘起的这个概念呢，缘起之空性的思想呢，我们做了一个啊归结，我们再看周遍含容观，就是事事无碍法界。好，我们看这个中义大师他对周遍含容观的一个简单的说明哈。那第三呢，周遍含容观即事事无碍也，为随举一成即遍一切法中，又含一切法在自成中，一成即而一切法皆然，故云周遍含容观。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就是善男子有彼妙觉性变满故，根性成性无坏无杂，根成无坏故，如是乃至陀罗尼门无坏无杂，如百千光，如百千灯光照一世，其光遍满，无坏无杂， 他这边讲的这个百千光，这个是一个比喻啊，比喻呢，中岳大师最后他还讲，就是说，他说这个虽然说如百千光、百千灯光照一世呢，啊，其光遍满无外物杂，他说都还是唯心所现，他还是把它统摄到一个圆觉的心体上面来看，还是统摄到这个圆觉的如来藏体上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呢，各位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哈，他说随举一乘即变一法中，又含一切法在自乘中，就是说呢，随便举一个啊，它就可以变满一切万法，那么而且呢也能够把一切万法呢融摄在这一微尘中，自己在一切万法中，万法又在自己当中，自己一层自己便于一切万法，万法又融摄在自己当中，这就是你世事无碍的这个思想境界。那么我们刚刚讲这个，也就是呢，因为一层的自体性消融，与一切法的自体性消融，所以呢，因为一法与一切法的自体性都消融的话呢，所以法法它的隔碍性，我刚刚跟各位提到，它的隔碍性呢消融掉以后呢，就形成了无隔碍一体的概念，所以才能够互融互摄。啊，我刚刚不是举这个例子吗？你看啊，这个蓝笔跟这个白色的笔就是有隔碍，对不对啊？是不是？那么当这个法的这个隔碍性消亡掉以后呢，蓝笔跟白笔就没有隔碍性了。茶杯跟笔，你看这个红圆纸笔跟这个茶杯有隔碍性，对不对？那么它就，这就是所谓法有这个执着的问题啊。那么法的这个法体消亡掉以后，它就隔碍性就消失掉以后呢，它们就能够融摄一切。所以各位从我刚刚所讲，就是说呢，法体的隔碍性的消解，那么就能够法法互相融摄这个观念去看，那么萨法界三观呢就可以把它串联起来。好，我们这个法界三观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最后讲就是说呢，我们说还是我们回过头来，就是呢，把法界三观我们再落实在我们的所说的佛法的思想里面，就是呢，真空觉相可以说它是无分别自相应，理事无外跟事事无外呢，它是属于厚德自相应，真空觉相是性空边，理事无外事事无外呢是缘起边，真空觉相是无相边，性空边论佛法，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边是有相边缘起边论佛法。那么这样子呢，把法界三观呢我们就可以去理解它，去把它收摄在我们所一般所说的啊性空缘起的二谛思想里面呢，把它定位好，理解上面也比较清楚啊。好，我们呢这个我们这一段呢这个观行智慧这部分结束了，我们再把这个普眼章这一章我们的课本再看一下哈，请各位看这个课本啊。我们的普眼菩萨问佛这个修行的次第的问题呢，佛回答里面分成四段，第一段是起行方便，第二段是观行成就，第三是顿同佛境，第四个呢是一个啊这个总结。 那么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就是把观行成就这第二小节，也是普眼章佛回答的主要内容呢，跟各位介绍完了。那我们下面要讲第三小段，第三小段叫顿同佛境，也就是说，当我们观行达到了法界观周遍含容四十无碍观的时候，那这个境界呢，就是等同到佛的这个境界，所以叫做顿同佛境，这个就是佛的境界。这里面有三小段，一个是用心同、见境同跟称识同。我们来，我们下面讲顿同佛境，请各位看经文。善男子，这一下是用心同啊，觉成就故，当知菩萨不与法缚，不求法脱，不厌生死，不爱涅槃，不尽持戒，不增毁尽，不重酒席，不轻轻出血，何以故？一切觉故。譬如眼光小了前进，其光圆满，得无碍证，何以故？光体无恶，无碍证故。这个呢是用心同，他这边的话呢，可以说是在补充说明了我们周围的一些相关问题。他是从这个用心，就是说，当一个行者呢，他修行证得到这个法界四十无碍法界观门时候，这个时候他说啊，觉成就，这时候他的觉性当然成就了，已经这个圆觉的体呢彻底的显现以后呢，他这边讲的说，不与法缚，不求解脱，不厌生死，不爱涅槃。这边先讲的就是说，这个时候缚脱涅槃生死，缚就是什么，就是烦恼所缚啊，被这个法烦恼所缚，脱呢就是解脱，从这个法执中间解脱出来。涅槃呢就是极尽，离开这个法的这个系缚。生死就是生死流转，他说这个时候呢，生死涅槃没有差别，解脱系缚也没有差别。这是从客观的立场来看啊，所以说这一切的境界都是平等的。在这个觉性，就是世事无碍周遍含容观之下，我们刚刚讲的说呢，一切法容摄一切法，因为一切法的体性被消解掉，一切法一切法的隔碍性消解掉，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所谓的烦恼的实体，也没有所谓的解脱的实体，解脱烦恼本身已经不存在，没有这个问题，生死也没有生死的相，也就是我们世间的一切的所谓生死烦恼这些问题呢，都消解不存在，所以才会有这一句话，不尽持戒，不正毁尽，不重酒席，不秋清学。持戒、毁尽，毁尽就是犯戒；酒席就是呢，酒修初学。一切差别相没有，对立没有对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法的体性都已经消解了，哪里有法与法的对立性呢？持戒为什么要持戒？为什么要持戒？持戒是因为有染污啊，有一个被染污的身心，有一个染污身心的烦恼啊，对不对？现在呢，没有身心了，也没有烦恼了，那么请问谁来破戒呢？谁来持戒呢？ 连身心都没有了，连烦恼都没有了，哪里有所谓的持戒跟破戒的问题呢？没有啊，听懂意思吗？没有啊，一切都已经消解掉了嘛，一切的根尘都消解，哪里有身心呢？内无还自他，一切法与一切法的隔碍性都消解掉了，哪里有所谓的烦恼的存在？哪里有所谓的染污的存在？一切法的特性，一切法的实体性都消解掉了，没有烦恼的，没有烦恼法，也没有生死法，没有染污法，没有清净法，一切法没有它的体性存在啊。所以何以故？是一切觉故。我跟各位强调过，就是它始终是用觉来表现，一切都是空性的，一切都是无相的，这个觉就是一切无相，一切平等，一切性空故。所以他这么用一切觉故，各位不要忽略这个什么圆觉什么时候讲这个觉呀、啊？他用这个觉字呢，这就是佛法的主体呀、啊。佛法的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觉字啊。佛不是自觉觉大觉行圆满吗？今天证入空观呢，就是觉，因为觉成了而证入空，证入空就显发了觉性啊。所以说一切觉故，他用觉性来统摄了我们修行的一切的主体性。它下面有个比喻啊，它譬如眼光小了清净，情光圆满，得无障碍，可以光体卧无障碍故。眼光看着前面的，它没有障碍心的啊，心有障碍，眼没有障碍的啊。好，我们看下面第二个是见镜同。善男子，此菩萨即末世众生啊，修习此心得成就者，于此无修亦无成就。圆觉菩萨即灭我，于众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犹如空华，乱起乱灭，不即不离，无复无脱，使之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昨梦。哼，这一段的境界呢，不可思议。所以他讲叫做见镜同啊，就是这个境界的话呢，跟佛是一样的境界。他这边的话呢，前面还看不出来啊。他说这个法呢，没有修习的问题，本来就是如是。你证得的时候呢，跟你不证得的时候是一样的，这前面讲的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后面呢说圆觉菩萨即灭无啊，我们看这一段的这个中密大师的注解哈，他说由自心已空呢，但是觉照宁有凡圣差别之恶呢，所以没有差别。密一如之无心，即万物之恒极故，普照是用，即灭是体。佛之所计即于气于即照，故璎珞经说呢，等觉照即，妙觉即照，今于同佛是等义呢，故云普照即灭。和金光明经色大神论皆说佛果无别色身功德，为如如即如如自独存啊，就是一切都是如如的智慧啊。那么三种世间容无碍故，三种世间就是气世间、友情世间啊， 然后正觉世间就是智世间，气就是一报，有情就是正报，一报正报就含摄了一切，另外就是一个觉，啊，这个觉，也就是他不毁灭这个世间呢，而觉性呢，遍满。下面呢，他这个这边讲的说啊，他这段话我们刚刚讲说，圆觉普照即灭无二。他这边还是用这个照字，啊，用即灭，用即照二字呢来表现。照是用，即是体，也就是说，当你证得这个世事无碍的这个境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一切无量无边的佛国土，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化成了清净的圆满的觉性，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什么呢？三种世间，气世间、有情世间、正觉世间呢，都统摄在一体。这时候只有一个所谓的如如与如如智，如如就是国土跟有情，正报跟依报是如如不动，如如智就是呢正觉世间也平等无二，就是在这么一个极照照极无二无别的这么个状态，如如智与如如净这么一个觉性的这个当下，就是佛的智慧的当下的话呢，这下面这一段话很有意思啊。他说，于众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恒河沙，百千万亿是个数目字，阿僧祇也是个数目字，是华人中十大数目之首，然后不可说呢是也是第九个大数目字的啊。关于还有恒河沙，就是印度的恒河沙，那个沙更不可思议多少了，百千万亿，哇，这个数目字就天文数字了。再加上阿僧祇是最大的数目字，还有不可说，这又是个大数目字，再加上这么恒河沙的数目量，什么东西呢？诸佛世界，啊，又是一个天文的境界。哎，各位看过这个天文的这个新闻吗？你看那个星云一团哈，就是像那个旋转一样，没有？哇，那就是多少亿光年的这个大星云星团呢？那个境界还是很可观的。哎，那么一点就是多少个银河系耶，你知道吗？一点就是多少个银河系耶？那么一大团呐、啊。一点就是多少个银河系，就那么一点呢、啊？你看过那个报纸没有啊？一点就是多少个银河系啊？那就是释迦牟尼想的说，不可说恒河沙佛世界，知道吧？要是以前有人没有这个天文概念的话，说这是神话，只有什么天宫地狱而已啊，其他都没有啊。那这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佛的智慧真的无量无边。现在的天文学家的话呢，还比不上佛的智慧。怎么样呢？这下面更奇妙了，犹如空花乱起乱灭。哇，它生灭是像空花一样的，这是什么境界？不即不离呀、啊。所以无父无托始终能本来成佛。所以我常讲，就是说呢，这个佛法它不讲神通嘛，它讲神通是干什么？前几次有人我们讲了这个有关神通的问题，讲了三明六通，在讲这个永嘉集的时候，讲到这个罗汉有三明六通的时候呢，也要靠点神通，可是呢有个前提是为了佛法的兴亡， 就是大是大非的时候用神通可以，否则一般是不可以允许用神通的。那么佛法呢，这个小小的神通不算什么，这才是大神通啊。你看到没有，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犹如空花乱起乱灭，这是什么境界？这就是佛的境界，他所看都是无量无边的佛国土的境界，而且什么呢，乱起乱灭，这样子一种境界啊，这是觉性中间所显发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是我们每一个内心里面无量无边的佛国土的境界，无量无边的这种宝藏佛性的境界。而且各位知道，这些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诸佛世界呢，都是在我自心中间所显现的东西。所以自家宝藏，所以各位呢，我们读到这边呢，才感受到佛法的尊严，佛法的稀有难得，佛法的神圣不可思议啊。那么我们呢，更应该要珍惜到我们今生能够听闻到佛法，能够熏习到这个正法教，能够听闻到这么好的经典啊。我们今天先讲这个地方，下一节课呢我们继续呢啊，把这一段再跟各位呢啊回复一记一下，我们再往下走。我们今天先讲这边，下课休息。